诗篇第120篇到135篇。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诗篇第120篇，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圣经学习。这时候呢，你将注意到这些诗篇呢会有标题的。本篇的标题就是登台阶之诗，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上升的。这些呢是以色列人每年三次要上耶路撒冷敬拜上帝的时候在路上唱的诗歌。以色列这个民族呢有太多的事情让我感到兴奋了，其中有许多事情我甚至希望能够整合到我们的敬拜当中来。实际上他们每年有为期七天的三个大节期啊，是聚集在一起的，分别是逾越节、五旬节和祝棚节。大家呢聚集在一起举行着规模宏大的敬拜，也形成了一个敬拜上帝的大节期。对于我来说呢，全国人民聚集在一起，确知是上帝在掌管着全民族，这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单单是全国人民聚集在一起敬拜上帝，就够让人激动的了。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当时的耶路撒冷城是坐落在耶路撒冷山上。无论你从哪里到这里来，都是在爬耶路撒冷，不管是从加利利或者是约旦河来啊，通常是从加利利来，都要先下到约旦河，然后呢从耶利哥走20英里路爬上耶路撒冷，还是从沿海平原沙伦谷或者是约帕地区等等地方来，人们呢都是在上耶路撒冷。从别十巴或者撒玛利亚来也是一样，都是在上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城是在山上，还被群山包围着，比如锡安山、橄榄山、斯科普山或者是其他围绕着耶路撒冷城的山。因此呢，我们现在查考的诗都叫做上行诗。这些诗呢是在盛大的节期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上帝的人在上耶路撒冷的路上唱的诗歌。人们在当时行进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一定的节奏感，因此人们有时候就一边走一边就有节奏的唱诗。人们心里面可能会数着1、2、3、4，打着节奏这总是很有趣的。开始呢可能会跟上节奏了之后呢也可能是走调了，发觉自己走调呢又赶紧更正。人们就是这样向前走着。而现在呢这些诗歌就是在他们上耶路撒冷敬拜神的路上用一定的节奏唱的诗。要记得他们很多时候呢是住在外邦人之地。这些地方的人不认识神，他们也不敬拜神，因着他们的敌人和他们居住的地方，所以呢，这些以色列人是带着期望而来的。此后的15首诗当中呢，我们看到里面藏着深深的期盼，我终于可以和众人一起来敬拜神了啊！他们有着这样荣耀的期望，是因为他们可以到耶路撒冷，能够进耶路撒冷的城门，和众人一起来敬拜主。根据史学家约瑟夫的记载，很多时候有100多万的民众聚集在一起敬拜神。在第一首上行诗当中，诗人在盼望着这个时刻。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呀，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我寄居在米舍， 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有祸了。啊，换句话说呢，我是来自于敌对的地区，米舍基达，那里的人仇恨上帝，仇恨敬拜上帝的人。神啊，我一直都住在那地，我有祸了，只好向你哭求。我与那恨恶和睦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在这个第一首诗歌当中呢，表达出住在敌对神的世界当中，过的是混乱的生活。我们居住的世界呢，大都是这样的，周围大都是不敬畏神的人。所以呢，很多情况之下，渴慕与神建立起关系的人就会被分别出来。尽管周围满是混乱、迷糊、谎言和阴谋，心中渴慕神的平安的人仍旧渴慕神。因此他们走向耶路撒冷，仍在不断地往上爬升。诗篇第121篇，我要向山举目，因为耶路撒冷在山顶之上，在群山之中，我要在那里站在上帝的面前。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首诗呢，常常被错误的引用。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啊，似乎我的帮助是从山峰而来。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这是一个疑问句。我要向山举目，是向耶路撒冷举目。在那里，我要站立在神的面前祷告，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一个问题的答案呢，就在下一节。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在许多时候呢，认定上帝是这样的神，这非常重要。至少呢，可以让我们分清我们正在谈论的上帝。Francis 施夫查他曾经说过，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只是简单的提及上帝，因为人们拜的神呢太多了，没有人知道你指的神是谁。所以呢，在说上帝的时候，我们要给出定义，要说明啊，应该说独一的真神，创造天地的主啊，这就是很好的定义了。这样的神就是我们敬拜的神。有许多人拜的是快乐之神啊，权力之神啊，智慧之神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神。但是我们敬拜的是独一的创造天地的永活真神。因此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在宣告神是创造天地的神的时候，这不仅在我们与人谈论神的时候对神有明确的定义，还有益于我们记住我们侍奉的神的大能。很多时候我们被所碰到的困难所吓倒了，甚至忘记了神的大能。我们碰到的困难太大了，简直把我们淹没，我该怎么办呢？除非我能够认识到我侍奉的神的伟大，否则呢，我只会被困难压倒。新约中记载，门徒在被打之后，公会领袖恐吓他们，不得再奉耶稣的名讲论了。圣经写道，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是怎么样被打、被警告，不要奉耶稣的名讲论。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这样开始你的祷告，真的很好，因为这样祷告可以让你想到自己正在祷告的对象是怎么样的神。突然间呢，你的问题进到了真实的层面， 你开始在上帝的光照下来审视自己的问题，也突然之间呢，问题不那么困难了。我不再以自己的能力出发来看它，我是在向创造天地的主呼求，他同时呢，也在每一件事物当中，正如上帝对耶利米先知说的，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呢？在下一个祷告中，耶利米抓住这一点，祷告说，主耶和华呀，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我的帮助从他而来。如果神帮助我，谁能抵挡我呢？他必不叫你的脚动摇，尽管你走在满是石头易跌倒的路上。我想世界上石头最多的地方呢，就是以色列了。走在石头和沙砾多的路上，就容易跌倒。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儿，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儿，也不睡觉。啊，上帝是我的帮助，我的帮助从神而来，他创造了天地，并且为我负责，他不打盹，也不睡觉。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右边荫庇你。当然了，从相当炎热的约旦河谷上来，上帝呢一直在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哇，这是多么荣耀的应许啊！如果你仰望上帝的帮助，他将保护你的灵魂脱离罪恶。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不是神对我们的荣耀应许吗？神不会让我的脚失落，他白天黑夜都在看顾我，保护我。诗篇第122篇。接下来呢是诗篇122篇，仍在讲上耶路撒冷的路上的事。当时呢，人们通常50多个人甚至100多个人一起前行。这就是为什么耶稣12岁的时候，父母与他走散的原因。因为呢，他们是在与许多的同伴一起回拿撒勒。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走了一整天也不管耶稣的原因。因为呢，他很可能和表亲啊，或者是同伴当中的其他人走在一起。好了，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到处找人，却找不着他。这样的，他们才开始回头往耶路撒冷走。当时的人呢，一大群一大群一起走向耶路撒冷，这又是多么的壮观呢？就比如我们决定到圣伯纳蒂诺一起去敬拜上帝，或者到会议中心一起敬拜上帝一样，我们决定一起去，不开车，只能步行过去。啊，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我们要一起走过去。那么走在路上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唱歌。孩子们呢，则边走边丢石头，或者要拿棍子啊，打打树叶等等。可见呢，他们去敬拜上帝，这个场面非常壮观。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有人提议说，我们今年上去吧，走吧，让我们一同上神的殿去。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 其中呢有一些有关耶路撒冷的预言。一旦你曾脚踏耶路撒冷，你就总想能再回去看看啊，那里有些事物呢非常奇特，一旦呢你去过一次了，你就总想再去。每年呢参观完以色列回来之后，凯和我呢都想好好休息了。我们会说，这一次呢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去了。可是奇怪的是，有机会再去的时候呢，我们是那样的激动。早早的就打点好了行装，准备出发，心中呢急切的望着再次前去。哇，那里正是你喜欢一而再再而三去的地方。耶路撒冷啊，我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这是多么荣耀的预言。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被整齐的联络在一起，如同一个严密的组织。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做以色列的证据，称赞耶和华的名。所有民众呢都聚集在一起称颂神，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耶路撒冷是首都，也是中心，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上一周呢，我们这里来了一位弟兄，上帝赐他奉献的恩惠。他说呢，我愿意奉献，是因为我知道上帝将祝福我。所以呢，过了不多久，他就会过来专门为穷人奉献。因为圣经上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说，我愿意借钱给耶和华呀，请将这些分给贫穷的人吧，因为我知道上帝顾惜贫穷者，他会祝福我的。他回来时说，上帝祝福了我，因为我为贫穷者做了奉献，我想呢再次奉献，我知道神会再次祝福我，而且呢我知道上帝祝福那些凡祝福以色列的人，因此我想为以色列民奉献一份礼物，愿他由教会带过去啊，请你去的时候呢带过去吧。这样呢，我们一月份去以色列的时候会带一份礼物过去，我们呢将要把这份礼物送给他们的总理，只是告诉他这是来自各个他教会的基督徒，因为我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我们爱他们，因他们保留圣经给我们带来了救恩，我们奉耶和华的名送给他们的国家。如果有谁愿意为此基金奉献，请奉献的时候呢加以注明，爱你的人必然兴旺。这位弟兄说，因为我为穷人奉献，借贷给了上帝，上帝呢就这么祝福我，所以呢我要为上帝宣告他要祝福的其他事情呢做奉献。这样呢他就签了一张45万美金的支票给我，他让我带过去。他说，我的会计说这是我到今年年底要奉献的数目。可见呢借贷给神的利润真的是很高。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诗人要我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之后呢他祷告说，愿你城中平安，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仍然期待在耶路撒冷聚集一起敬拜上帝。诗篇第123篇。诗篇123篇，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 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耶和华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周围的人都蔑视我们，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因此我们抬头仰望你，我们住在天上的神，我们的双眼仰望你，而不是我们周围让我们难过的人。在经历试验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要将注意力集中在神身上。很多次呢，我们仰赖人，结果呢，陷入人与人的冲突之中。让我们来看作者下一步是怎么做的。他呢，只是单单等候神，所以最好的做法呢，是仰望神。诗人说，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做仆人的要善于观察，尤其是在用餐的时候，客人坐下来之后呢，仆人一直都会注意主人的手，因为呢，主人会打一些手势，仆人就要领会他的意思。当酒快要喝完的时候，仆人看到事宜之后呢，就应该再打开一瓶酒。当主人打手势的时候，仆人需要准确地领会他的意思。因此呢，仆人要一直注意主人的手发出的信号。如果主人打了手势，仆人不在场，或者他心不在焉，哦，那就是个问题了。女仆也一样啊，她得时常注意女主人的手啊，因为女主人可能会直接向她招手啊，或者做其他的手势，而不是对女仆说话。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哦，这是一个好办法。只要单单仰望神，有些东西呢，你没有注意到，这也不会伤害你。诗篇第124篇，诗篇124篇，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很明显呢，啊，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每个人都能写出自己的诗篇。就像如果上帝不帮助我，让我告诉你我会怎么样怎么样之类。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如果不是神的帮助，神的力量，神的支援，好多次我们都会完蛋，绝不可能走到今天。使徒保罗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要知道，神过去对我的帮助，是将来也会给我帮助的一个预告。神以前帮助过我，现在正在帮助我，这是他将来也会帮助我的保障。如果没有神帮助我，我现在就不会存在了。因此呢，诗人发出颂赞声，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络里逃脱，网络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这里呢，再一次提到我们的神是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亚威。我们的帮助 是从耶和华而来，耶稣的名有极大的能力。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有一句箴言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很多次我身处险境，受到了惊吓，只因开口喊：“哦，主耶稣啊！”哎，就回到耶稣的名带来的平安中了。耶稣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耶稣知名的能力，就是创造天地的大能。显然，耶稣就是亚威、舒啊，或者是约书亚，这是上帝的名与希伯来文的拯救一个词合并而成的。因此呢，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或亚威是拯救者。诗篇125篇，诗篇125篇呢，仍然是在走向耶路撒冷时唱的诗。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就是建造耶路撒冷城的山，永不动摇。橄榄山呢不会永不动摇，但是锡安山将永不动摇。过了不太久，橄榄山将会在地震中从中间分为两半，这样耶路撒冷将产生一个新山谷。现在有的呢是新嫩谷啊，吉伦谷和泰罗波恩谷啊，他们在耶路撒冷城外合成了一个新嫩谷。但是不久之后呢，在橄榄山从中间裂开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将产生出一个新的山谷。当然这将在耶稣再来脚踏橄榄山的时候发生。地质学家们发现呢，在橄榄山中间有一个大断层。在我看来呢，这没有任何意义。即使它没有任何的断层，上帝呢也能将它分开。实际上它将会开出一个洞，一条地下河将从耶路撒冷流出来，从新的山谷流到死海。那么事实上呢，新形成的河中流出来的清新的河水将会使得死海得到治理，其中呢甚至能养活鱼，它将成为新的渔业中心，锡安山呢则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站在耶路撒冷，向南看是锡安山，向北看是斯科普山，向东看呢是橄榄山，向西看是各个他山。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城，神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保罗当年站火星山上的亚略巴谷中间，对伊比古罗的学士们说：“ 诸位雅典人呐、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看到你们敬畏很多神，你们的地方是敬拜之地，你们敬拜各种各样的偶像。希腊人呢，会将所有的东西呢神圣化，比如说太阳啊、月亮啊、行星啊，这都是他们的神。他们将所有的星座、行星都认作为是神，甚至将感情呢也认作是神。因此呢，他们就有爱神呢、仇恨之神呢、恐惧之神呢、欢乐之神呢、什么悲哀之神呢、痛苦之神呢等等等等。他们将你能看到的一切都当作了神。这时候呢，有个人说到，哎，或许我们还是会遗漏一位神呢，没有想到他吗？这样呢，他们就建了一座坛，上面写上喂食之神。他们说，哎，无论你是哪一位啊，怎么样的一位，我们呢都不想冒犯你，忽视你。哎，你看呢，我们在这里呢还设置了一个祭坛，敬拜那些喂食之神，还没有认识的神。保罗说，众位雅典人呐、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所不认识的神呢，就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换句话说呢，我是靠他而活的，我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当年墙上出现字之后，但以理被带到了伯沙撒王面前，他对王说，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但是他心高气傲，上帝就让他疯了一段时间，直到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伯沙撒，正是这位神，你呢却不荣耀他。我的生活气息都在乎神，他环抱着他的子民，如同诸山环抱耶路撒冷。诗篇139篇里说，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诗人说，你走在我前面，又跟在我后面，你的手又按伏在我身上。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完全是被神包围着。在我的一生中，神不在前面引导的地方呢，我是从来不去。回首往事的时候，我总能够看到神的手。在过去，我对他不感兴趣的时候呢，他就在我生活中环抱着我，你呢也在他的环抱之中。恶人的账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呀，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愿平安归于以色列。这里呢，再一次提到他们所来地方的问题，并盼望再次经历神的同在。诗篇126篇，诗篇126篇，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或说当神把锡安从捆绑中释放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很多次呢，在看到神荣耀的时候，我们真的像是在做梦，那真的难以理解啊。就像今天晚上听见儿童诗班的献诗，哎呀，我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很多年以来，我都是牧养小教会的，一直以来呢，都梦想能有一个儿童诗班，花尽了心思努力想尝试开始， 结果呢，神一下子就做到了。我们呢，只是坐着看事情成就，就像是在做梦一样。我看着上帝在这里成就的事，也像是在做梦。照现实看，有些事呢，真的难以理解。有趣的是，我时常梦到自己回到了多年以前牧养的教会，仍然在那里努力的打拼，努力的挣扎，梦想着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呢，当我醒来的时候却说，哇，这只是一场梦，不是现实吧。我们看到的呢，是神荣耀的工作。因此诗人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看到上帝所做的事，真的是激动，真是难以相信这是事实。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能够为神所做的美事而欢呼，得到这种喜乐和自由，真是太好了。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之后呢，是祷告。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呢讲到了有关事工的真实情况。耶稣讲到播种的人撒种的时候，有的呢撒在路边，有的呢撒在石头上，有的呢撒在好土里。他把耕种的田地比作世人，将种子呢比作上帝的道。我认为这里呢刚好是相同的情形。我们看到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我们出去的时候所怀的态度尤其重要。使徒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荣耀的宝贝，神的道才是荣耀的宝贝。他呢藏在我这属世的瓦器中，是耶稣基督住在我里面。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住在我这个廉价的普通的瓦器中。这个属世的瓦器是一个陶罐，它呢是由泥土所做成的，由陶土做成。上帝呢拿出荣耀的宝贝放进了这个普通的旧土罐中。任何时候只要我认为这个罐子很重要，我就是在发疯。神做的事真是奇妙，目的呢是要我们不要荣耀自己做器皿的，而是荣耀这其中的宝贝。神要我以这种方式将他的爱浇灌在我周围有需要的人中，他们是受他的吸引而不是我。因此呢，我的态度非常重要。如果我以傲慢的态度做事啊，看呐、啊，我在这里呢啊，你们真是幸运呐、啊。如果你表现出这种傲慢的态度，神就会将你降卑，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神打倒人的方式呢很有意思，当你正好在众人面前正好想表现一下自己是多么荣耀的时候，嗡的一声就正好打在你鼻子上，打个正着。因此呢，应当时常怀着敬畏的心。哇，上帝，我本来呢啥也不是，但是我与世人分享的呢是荣耀的宝贝。作为上帝的仆人，作为上帝做工的一个管道，我的特权是多大呀。啊，绝对不要这样，不要说，哦神啊，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拣选我啊？你得到我呢，算是赚了一笔了。
听说有一间教会找来一位从神学院毕业的新人，
他是以优异成绩毕业的，他认为呢自己已经十全十美了。因此呢，第一个星期天，他穿的是完美无瑕，非常得体。从讲道学来说呢，他的讲道呢也非常完美，一切都恰到好处，是完美的典型。他表现出一切我都做好的姿态，也就是说呢，让我来牧养你们的教会吧，你们真是走运了。但是开始讲道的时候，他突然迷糊了，把内容都混淆在一起了，理不出个头绪来，事情就弄得四分五裂，摇摇欲坠。最后呢，他只好站在那里呆若木鸡，一言不发。最后呢，他难以自持了，开始就哭泣了，他的形象破灭，最后呢只好离开了。这时候一个姐妹转身对他的朋友说，如果他来的时候像他走的时候那样，那么他走的时候可能就会像来的时候那样了。这正如本诗篇说的，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流泪出来撒种必然结出丰硕的果子，你无疑会有大把的收获。可见我们的态度是多么重要啊。诗篇127篇，诗篇127篇诗篇呢，对我们大家都非常重要，真的应该牢记在心。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我呢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想尽力建立神的家，神的教会，却徒劳无功。我想了很多的办法来传福音，因为有许多传福音的物件，每天呢都有人想出许多传福音的法子。你可以用钱买到很多的方案啊，诸如教会的增长方案呢、财务方案呢等等。我们呢常常会收到有关教会增长新方案之类的信件，他们呢会收取一笔钱到你所在的社区来进行一番人口统计，以决定用哪种方案来吸引社区居民。他们可以用社会人口统计学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在任何地方一切呢都变得像买卖那么简单。他们只需要过来对人呢做一下统计调查，找出如何包装花生以最好的方式就能把它卖出去了。又比如用小玻璃瓶、玻璃纸、小盒子包装，还是用罐装呢？用不用彩色呀？等等，他们可以将这些一切呢都预估，把它测出来。对教会呢也是这样，为建造耶稣基督的教会，我是用尽了所有的方案，但是呢都没有用，我无功而还。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如果不是上帝保守我们的教会，你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只需要单单的信靠神。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不必过早的起床工作，但是要吃劳碌得来的饭。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许多人因为有事担忧，整夜的敲打枕头，但是夜晚的忧虑也是徒劳。现在呢，诗人开始谈论家庭、家庭纽带及源自家庭的民族力量。认识了这个原则就是真理，诗人将注意力
转向家庭上，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多年之前呢，我们住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格逊市啊，我们隔壁呢住了一位空军的上尉，他们夫妻对人非常友好，就是Jim Jen和他的三个女儿。我们的车道呢彼此很接近。根据社会学呢，如果你的车道和邻居相近，你们呢就会彼此熟悉，因为这正是社交相容性的住宅。在社会人口统计学上，有趣的是根据你车道的位置等等，就可以显示出哪一种住宅对邻居友好啊，这真是疯狂，竟然有人研究出这种事情。但是因为我们有社交相容性的车道，所以呢我们就成了熟人。接着我们的熟悉，Jen 就接受了耶稣基督，最后呢 Jim 也接受了主。 Jim 接受主之后不久，他就转去了亚拉斯加州，他是轰炸机的飞行员。我收到了一封我将终身看为宝贝和奖赏的信。 Jim 在应征入空军之前呢，是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他在信中说，他过去呢曾是不可知论者，他还谈到自己对三个女儿的态度，说我过去呢常常说孩子是大地的惩罚。他又说，我讨厌被婚姻所捆绑，讨厌被女儿所牵绊，我等不及就想跑开了，我喜欢可以到海外去离开他们一阵子。但是自从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自从你跟我分享了他的爱以来，我发现认识神跟从他这是多么荣耀啊。他接着说，你知道我感觉太孤独了，等不及家人搭好包过来和我相聚在一起了。我的女儿们真是神赐的祝福，是神赐的产业。哦，神改变人生命的情况真是令人惊叹。他赐给我们孩子是神赐的产业的真正价值观，并且让我们知道儿女是神对父母的奖赏。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剑带充满了儿女，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诗篇第128篇，本诗和下一首诗呢都是接着论述家庭类的主题。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谁有福呢？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你将吃劳碌得来的，并要享福，凡事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因此所有的小孩子都像橄榄栽子围绕在桌子面前。我呢很喜欢这样，十个小脸蛋，大大的笑脸。看呐，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现在我们呢仍然在走向耶路撒冷，盼望能到那里。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赐予以色列。你将在那里看到自己的孙子啊，真是太好了。诗篇129篇，以色列当说，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从我幼年以来，敌人屡次苦害我，却没有胜了我。
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受了多少的折磨。直到这首诗写了2700到2800年后，以色列人还在受折磨，但是敌人的阴谋从来没有得逞，以色列人还存留在世，他们仍然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耶和华是公义的，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收割的不够一把，捆合的也不满怀。但是屋顶上呢，会吹着一些尘土，有的时候呢，会长出一些草，但是呢，绝不可以用来耕种。所以就任凭敌人像屋顶上长的草猖獗一时吧。过路的也不说，愿耶和华所赐的福临于你们，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这是本是一句很消极的话，却是以积极正面的意义用在里面了。路过邻居家门口的时候，如果能说啊，我奉耶和华的名祝福你，这是多么荣耀的事呢？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熟悉的又一个词。诗篇第130篇。耶和华呀，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呀，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呀，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如果耶和华纠察罪孽，谁也站立不住。得着神的怜悯和赦免的我们，心中是多么的感恩呢？罪得赦免的人多有福啊，因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诗篇第131篇。耶和华呀，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呀，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主啊，我是一个单纯的人，一点也不复杂。我不想为自己看起来聪明老练，去做目标过高的、超过我能力的事。神呢，你知道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我的心也不高傲，不会自以为了不起，以高傲的眼光来看人。我知道自己的真面目，知道自己不算什么，我只是个孩子，吃奶的孩子，我的盼望永远在你的身上。诗篇132篇。耶和华呀，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他怎样向耶和华起誓，向雅各的大能者许愿说，我必不进我的帐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也不容我的眼目打盹，只等我为耶和华寻得所在，为雅各的大能者寻得居所。大卫呢，决定为神建一个居所。
他说呢，我要等到为神建好了殿之后才安歇。我住这么豪华的宫殿里面，却在帐幕里面敬拜神，这是不公平的。上帝呢，应当有一个圣殿，我们呢，应当为神建一座华美的殿，在那里呢，敬拜他。我要等到圣殿建好之后才安息。神呢，请纪念大卫的伟大心志，他受的苦及其建殿的决心。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在基列耶林就寻见了，我们要进他的居所，在他脚凳前下拜。耶和华呀，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名欢呼。求你因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告者。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回顾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六到第七节，神向大卫启示说，从他的子孙中会出现一位后裔，他要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应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这必然会发生。神已经向大卫许愿说，从他的后裔中将出来一位坐宝座的。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耶稣呢，就是从大卫而生的。天使对玛利亚说，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玛利亚就是大卫的直系后裔。当耶稣再来坐在宝座上，建立神的永恒国度的时候，这一应许就会实现。那时候他将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你的众子若守我的约和我所教训他们的法度，他们的子孙必永远坐在你的宝座上。实际上呢，耶稣将这一应许赐给了教会。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可见呢，这一应许赐予的是那些信实的人，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神选择了耶路撒冷，他向往他啊，这真是有意思。在我看来呢，耶路撒冷不算是个漂亮城市。如果到一些地方，比如西雅图啊，或者是海滨啊，或者是湖滨城市，哇，那有的真是很美。耶路撒冷呢，只是一个石头城，石头那么多，连树也不能多栽，但是呢，神却拣选了他。为什么要拣选耶路撒冷呢？我不知道，但这就是他的选择。他成为肉身的时候就住在那里，做宝座掌王权的时候呢，也将在那里。要在全世界选地方的话，我就会选像考艾或者是哈雷雷湾呢这样的地方，但是呢，他就选了耶路撒冷，因为这是他选的，所以呢，这个城市就变得很特别。不是因为他本来特别，只是因为神选择了他，他才很特别。这完全取决于神的选择。神在下面呢回答了刚才的问题。神在第十四节宣告说，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 以下接着谈论耶路撒冷。我要住在这里，因为是我所愿意的。我要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我要使祭司披上旧恩，圣民大声欢呼。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这些呢是神说的话。在这个二节中提到了受膏者，就是弥赛亚，也就是耶稣。我要叫大卫的脚在那里发声，就是指耶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受膏者呢或者做弥赛亚。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诗篇第133篇。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姐妹住在一起却不合一，那是多大的悲剧呢？而我们为了维护基督身体的合一，又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呢？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在旧约中呢，为了将亚伦告立为祭司，归神为圣，摩西呢就将膏油浇在亚伦头上。当油浇在他头上的时候，很快的就往下流，流到他的胡须上，滴到他的衣服袍子上，因为油是从一个瓶子里倒出来的。在新约中则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现在如果我们的做法跟圣经中当时一样的话，那就只需要拿出一瓶油浇在病人的头上来医治他，因为这里呢确实暗示可以用油来膏抹病人。这里的油可以追溯到浇在亚伦头上的珍贵的膏油，那个油呢需要流到了他的胡须上，又滴到他的衣襟上。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哇，这真是太美了。我是说这个画面真的是很美，这就是一幅弟兄和睦同居的美好的图画。一家人能够在爱合一与公义中团聚在一起，是多么荣耀的事，多么美好的经历，这是无与伦比，令人振奋，也如同得到了恩膏，充满着活力。诗篇134篇。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这里呢有两部分，先是称颂耶和华，然后你将得到耶和华的祝福。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各个他教会的荣耀事工之一，就是弟兄的祷告事工。在事工中，众弟兄都聚集在主的殿里，大家呢一整晚都站立在主的面前，将教会的祷告事项带到主面前。每到第二周，都有弟兄们三小时一轮，自愿来到主的避难所站立祷告。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哇，多大的特权，多大的祝福呢？为着教会的需要，只需要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 这是多么荣耀，多么荣美啊！愿上帝祝福你们，出于西安的人。诗篇第135篇，诗篇135篇呢，是以哈利路亚开头和结尾的一类诗篇之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仆人站在耶和华殿中，站在我们神殿院中的，你们要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像这样劝勉大家赞美神的话，是一再的重复，以表强调。要赞美神，赞美他的名，神的仆人都要赞美他，站在耶和华的殿中赞美他，在他的庭院赞美他。接着呢，诗人就告诉你为什么要赞美他。耶和华本为善。那怎么样赞美呢？要歌颂他的名，因为这是美好的。还有什么理由呢？耶和华拣选雅各归自己，拣选以色列特作自己的子民。新约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成了神的特殊子民。在星期四晚上，我告诉大家，我们呢是他的产业，特殊就特殊在是他的产业。因此呢，我们是神所宣称的属于他的民。而现在呢，以色列是神的产业，他们是他的珍宝。神宣称他看他们如同珍宝。神说，我收纳你们如同珍宝。神收纳你们为他的子民，如同看以色列民为珍宝一样。原来我知道耶和华为大，也知道我们的主超乎万神之上。许多人崇拜侍奉各样的神子，但是他们拜的呢，都不是活神真神，只有一位真神活神，那就是创造天地的神。我们的神是超乎人造的所有偶像之上的真神。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一切呢都是出于神的乐意，神的意志。谁能挑战耶和华说，哎，你为什么这样做啊？他那样做是因为他乐意那样做，我们没有权利阻止他。启示录第四章说，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畏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因你的意志被创造而有的。不管你喜不喜欢，有一个事实，就是神创造我们为着他自己乐意的缘故，不是为着我们。如果我生活的目的只是为了使自己高兴，就得不着满足了。如果只是寻求自己的幸福，你的生活就会空虚、徒劳，并且沮丧。因为呢，神不是为此而创造我的，而是为着他的喜乐而创造了我。这回答了我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所以呢，我就必须过让神喜乐的生活。他毕竟是为着他的喜悦而成就了这一切。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当然要赞美神，因为他创造了世界，他的能力遍及全地。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造电随雨而闪，从府库中带出风来。他将埃及头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击杀了。埃及啊，他施行神迹奇事，在你当中，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身上，他击杀许多的民，又杀戮大能的王。换句话说呢，就是 以色列要赞美耶和华，赞美耶和华的名。为什么呢？因为他救你们出埃及，又将迦南地赐给了你们。就是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并迦南一切的国王，将他们的地赏赐他的百姓以色列为业。耶和华呀，你的名存到永远，耶和华呀，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耶和华要为他的百姓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与偶像相反，上帝呢已经成就了所有这些奇妙而大能的事，显明了他的能力、权柄和慈爱。外邦的偶像，我们知道上帝是万主之主，外邦的偶像呢，由他们用手所造的，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见，有耳却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诗篇第115篇呢，已经给了我们相同的观念。在那一篇诗歌中讲到许多有关外邦偶像的相同观念，诗人做了以下哲学观察。首先呢，人常常为自己制造偶像，他们用金银木石来雕刻他们的偶像。其次呢，他们往往照着自己的形象制作他们的偶像，有眼、耳、口、鼻、脚，因为我们有眼、耳、口、鼻嘛。他们的偶像呢是他们制造的。事实上，偶像既然是他们造的，就比他们还要低等啊。因为尽管他们在偶像身上造了眼睛，但是呢，这个眼睛却不能看，造了耳朵却不能听。因此呢，那些偶像不如造他们的人。但是呢，这给造偶像的人带来的哲理性的咒诅，就是他们会变得像那个偶像那样。信靠偶像的人也会落得同样的结果。换句话说呢，人会变得像他的偶像。因此，如果你自己制造这个偶像，制造一个不如自己的偶像，然后呢，你去敬拜偶像，这个自己的投影，就是在敬拜不如自己的东西，这样你就会变得像他，这是在降低你自己，这是在沉沦，是在降低自己的理念、思想等等，这是一种堕落行为，因为你的偶像太小了，甚至还不如你自己呢，而且这会使你变得像他。任何社会和个人敬拜偶像，而不是又真又活的神，这就是一种堕落行为。要知道，人敬拜偶像的时候，正处于堕落过程之中。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人呢，会越来越像他敬拜的神，
这可能是个咒诅，也可能是个祝福。这取决于你的神是哪一个。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为什么呢？因为人会越来越像他的神，这是一个祝福，是一件荣耀的事。我真是兴奋呢，因为我侍奉的是个又真又活的神。如果不是在侍奉又真又活的神，那我一想到自己会像自己的神呢，就会害怕。我看到有人在崇拜快乐，为性而活，为了刺激而活，这些呢就成了他们的神，他们被欲望所捆绑。有的人呢则为权力而活，权力欲就成了他们的生活动力，为了爬上高位，不惜毁掉一切，伤害、诋毁他人呢，漠视他人呢，
踩在别人头上往上爬呀，那么权力就成了他们的神。这多么可悲呢？但我们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人呢，会变得像他的神。在敬拜又真又活的神的事情上，这肯定也是一个首要的规律。以色列家呀，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亚伦家呀，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利未家呀，你们要称颂耶和华。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称颂耶和华。这当然也包括了我们大家。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该从西安受称颂。哈利路亚。以上呢是我们今天查考的诗篇。下一讲呢，我们将从第145篇查到最后一篇。他们都以哈利路亚作为开头和结尾，都是人们所喜爱劝勉人敬拜神的诗句。